是一页的提多书，第三章。第五节，
他便救了我们，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，乃是照他的怜悯，急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。
那么我们先读这一节圣经，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，圣灵要做一件事情，就叫做圣灵的更新。在基督徒身上要做一个工作，叫圣灵的更新。那么请我们用我们这个原文编号的圣经，请你查一查这个更新的意义是什么意义，就是342，请你查一查，也就是0342，查它的字典。他的意思就是把它兴起来，好不好？本来我是旧的，现在兴起来。英文的翻译就把它翻译成 renew， 或者叫做更新。这里是兴起来的意思，就是继续在兴。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得救的时候，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做了一个工作，就是使我们认识我们是一个罪人，我们认识我们需要一位救主，这就是开始了，在我们身上一个新的工作开始，圣灵在那里做，是我们就兴起来。但是一个基督徒，你得救以后，不是那一点心就够了，还得要常常心。那我们怎么知道我还要常常心呢？那请我们读罗马书12章。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二节，罗马书。
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和喜悦的旨意。
这里就把它做一个解释了。基督徒，你要更新，到底更新什么？有人讲要我做一个新造的人，那么天天我就新了，不错。但是这里很具体地告诉我们，基督徒你要更新，你要新起来，是在什么地方新起来呢？请我们注意第二节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这里告诉我们心要新，在中文翻译的这个心意。那现在请你查查字典，3563。这个心意在原文是一个什么意思？好，不错，悟性。3563，这里就告诉我们，它是从一个字来，叫做知道。它是从1097这个知道这个字来，所以就是我们后面还有一个 breath， 是用的5590，那是一个魂的字，也就是在我们魂的里面，或者说魂的功用叫做思想、感情、意志，在我们魂的思想的功用的里面有一个特殊的功用，中文把它叫做悟性。 那么原文它是 nous， 这个字叫 nous。 nous 是什么？就是专门这个功用，在我们思想里的有一个功用，是能够知道神的旨意的这个功用。所以底下就讲心意，就是你的悟性，你的 nous 要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察念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的旨意。就是在我们的思想里面有一个功用，这个功用是能够知道神的旨意的。如果这个功用不更新，你永远不能够知道神的旨意。这里就告诉我，不但更新还要变化。啊，这就是说得很清楚了。就是提多书第三章就第五节是讲到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更新的工作，但是更新的是哪一部分呢？是我们思想里面有一个部分，这一部分把它更新了，我们才能够知道神的旨意。也就是说，这一部分如果不更新，它就难阻我们知道神的旨意。那么现在啊，这个悟性这一个字，我们还要读一首圣经，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比较清楚。请我们读路加福音二十四章。路加福音二十四章，我们从四十四节开始读，然后我们要读到四十九节，四十四节读到四十九节。
耶稣对他们说：“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，说摩西的律法、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，凡指着我的话，都必须应验。”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，使他们能明白圣经，又对他们说：“照经上所写的，基督必受害，第三日从死里复活。”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，从耶路撒冷起是传到万邦，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。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要在城里等候，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。
请我们特别注意在四十五节，四十五节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，也这个心窍就是悟性，就是悟性，这里翻译成心窍了。罗马书十二章是说心意更新而变化，这里说主耶稣开他们心窍，他们就能够明白圣经。刚刚我们是讲悟性更新以后就能知道神的旨意，那是罗马书十二章告诉我们。所以一个基督徒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，那是他的悟性没有更新。那么这里告诉我们，一个基督徒不能明白圣经，就是他的窍没有开，也就是他的悟性没有更新。这个字就是一个字了。这里就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一点，那是圣灵在我们身上要做一个工作，要使我的悟性更新，要改变我的悟性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很多人读圣经读不清楚，我们叫他做没有启示，没有亮光。甚至于有些传道人读圣经读了以后，他还来改圣经，他这个圣经这样讲好像不符合这个哲学，不符合科学，这个是有问题的。我听说有一个牧师在和弟兄姊妹查经，查到马可福音，马可福音就说主耶稣在耶路撒冷，因为看见有一棵附近看见有一个无花果树，他说主耶稣饿了， 就到无花果树上去找果子，结果找不到果子，主耶稣就咒诅这个无花果树，而且从今以后被咒诅了。不但咒诅了，圣经里还记得一句话，就说那个时候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。所以这个牧师就读到这里啊，因为没有启示嘛，悟性没有更新，不没有开窍，不懂得圣经的意思，就由他的意思来解圣经了。他说最后这一句话不应该有的，哪一句话不应该有呢？就是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，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，你耶稣就去找果子，当然找不到了，对不对？好了，你就咒诅别人了，你这个好像不对了，这个就是没有开窍。那么马可福音那里记载的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，那表示说那个季节不是无花果成熟的季节，成熟了你再收吧，没有成熟。但是没有成熟不等于说无花果树连一个小果子都没有，主耶稣是去找那里有没有一个小的果子，看有没有，这个无花果树连一个小的果子都没有，也就是说最后无花果树根本不结果了。这是代表以色列人，所以以色列人是根本不结果的。这个圣经的记载一点都没有矛盾，但是这个牧师就读出问题来了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个就是这里圣经里讲的，你必须要开窍，悟性要更新，不更新你就把圣经你就会读错了，啊，读错了。所以有的人去读圣经，读来读去，他说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第五章二十三节，这里啊有问题，因为这里是说啊，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都蒙保守。他说这样子还不是就变成三元论了吗？啊，我们是二元论，不能相信这一套。好了，就把圣经就否定了。啊，这种事情很多。弟兄姊妹，你如果现在要看见对于圣经的解释，他认为圣经不符合科学，不符合哲学，那么这些他都要把它否定了。实际上不是圣经错，是人的思想错，或者说他的悟性没有更新，所以他没有光，没有启示，他不知道，不明白圣经啊，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。因此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不是只是传道人，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要使我们的悟性要更新而变化。上次我们说到光照，说到启示，我们说光照的时候，我们讲神就是光，所有的光都是从神来的，而且我们说那个光不是眼睛看的那个光，不是太阳光，不是我们灯光，那个光是圣经里讲叫里面的光。主耶稣在那里讲，你里面的灯如果熄了，里面的黑暗是何等的大呀，里面不是外面。因此我们的光是在里面，神是借着他的灵，就是圣灵，把他的光照到我们的灵里面，然后这个光进到我们灵里面的时候，还要经过一个过程，就叫做启示。上次我们讲什么叫做启示的呢？启示就是要把那个幔挡住光的那个幔子把它拉开。我们举了一个例，好像今天有太阳进来，你看我们那个窗帘呢、啊、就把光挡住了。你要光进来，你必须把那个窗帘打开，那就是要把那个幔子除掉，把遮盖的东西除掉，这个就叫启示。如果你不把这个帘子打开，你永远没有启示，光是一直有，黑暗可以拒绝光。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讲， 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却不接受光。黑暗不接受光，那就是说我们没有启示。今天这一个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。我们举个例，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要进迦南地，他们在旷野，他们在旷野里面满了怨言，因为他们不能够信啊。你看，请我们读一首圣经，我们请读希伯来书第三章，请我们读第七节，我们要开始读，要读到十四节，第七节开始读，要读到十四节。
圣灵有话说，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，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。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视我看我，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，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，说他们心里常常迷惑，竟不晓得我的作为。我就在怒中起誓说，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弟兄们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，把永生的神离弃了。总要趁着还有今日，天天彼此相劝，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，心里就刚硬了。
你看，这里告诉我们是用以色列人做一个例子，他们有四十年之久观看神的作为，但是迷惑不懂得什么叫神的作为。就是你把我们从埃及地带出来，这个旷野什么东西都没有吃的，我在埃及多好啊，有房子住啊，有肉吃啊。那么在这里我什么都没有吃的，你这个神到底是做什么事啊，你什么作为啊？所以他们说，我们宁肯选一个人把我们再带回埃及去吧。这个就是他们迷惑。为什么迷惑？没有启示，更说不到，更说不上悟性的更新了，他们不明白神的旨意。所以十二节马上讲，弟兄们，你们要谨慎，这是对基督徒讲啊，免得你们中间会有人存着不信的恶性，把永生神离弃了。因为没有启示，所以就不能够相信，没有办法相信神的作为，也不明白神的作为。不但这样，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，心就刚硬了。以色列人是因为不信，今天我们基督徒因为不明白神的旨意，我们也可以不信。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里讲爱的时候，后面讲了有四句话，或者请我们读一读好不好？哥林多前书十三章，第七节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七节。
圣灵显在个人身上。
不是，十三章。
凡事包容。
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。
凡事就是每一件事。一个基督徒，你没有启示，没有亮光，悟性没有更新，你不会凡事包容，你也不会凡事相信，也不会凡事盼望，也不会凡事忍耐，你总会觉得说有怨言。今天只要问一问， 每一个基督徒，你自己对你现在的环境有没有怨言呢？你遇见的事情有没有怨言呢？有啊。做妻子的对丈夫有没有怨言呢？做丈夫的对妻子有没有怨言呢？如果你有怨言，就代表你还 不明白神的旨意，你就不可能凡事相信。以色列人就是不能相信，神你怎么把我带到埃及去啊？从埃及带出来啊，到旷野啊，不能够相信的。这个就需要一个启示。我们读圣经是需要亮光和启示，也是要我们的悟性要更新，要变化，我能够明白圣经。我们基督徒在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里，你也必须你的悟性要更新，悟性不更新，许多就拦阻亮光进来的东西挡住了。上次我们说到撒旦、肉体、我的己，这都需要光照啊。因此呢，如果没有光照，没有启示，我不会认识我自己是己啊。我发了很多的怨言，我都觉得我该发怨言。我从来不认识说我这是我的己。因此什么时候我能认识我的自己？你必须你的心意更新，你的悟性要更新。悟性一更新了以后，你就看见了，光就照进来了，你就看见了。哦，原来哦，神借着这个环境就是要使我更新，就是要我学一个功课。所以希伯来书刚刚我们读的第三章，我们要天天彼此相劝，免得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，不相信啊，把永生神离弃了。那么再请我们读一处圣经，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一章十八节。以弗所书
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，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，他在圣童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。
请你注意一件事情，十八节是说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，那是里面的眼睛，里面要看见。今天基督徒的难处就是里面看不见，看来看去就是外面。这个做父母的一看来看去就是我这个儿子不听话，做妻子的就看我这个丈夫啊，圣经说他要当丈夫是头啊，哎，他不像头哦。你什么时候爱我，我就顺服你这个头；你不爱我，我不顺服你这个头。你不像头啊，你看来看去都是看外面，都是看那个人事物，你没有遇见一个事情，你回到里面去看看，你里面的眼睛，圣灵的工作一直是照明我里面的眼睛。你只有里面的眼睛被照亮了，有启示了，你看得见。哎呀，神就是借着这一件事情对付我的自己。我们曾经举过一个例，就是有一个老板开一个很大的公司，他是一个总经理，他因为是基督徒，他用的人全部要基督徒，所以他里头都是基督徒。那么有一次有一个基督徒是一个工人，小工人，因为不满意这个工厂有的安排，就去找这个总经理，就给总经理提很多意见，而且那个态度很不好，好像是在指责他在那里骂。那么如果以我们来看，我们如果一点亮光都没有的话，假如这个总经理没有亮光，他的悟性没有更新，他可以把桌子一拍把你开除了， 啊，香港话叫做炒鱿鱼，就请你走了。但是这个弟兄啊，他里面是悟性更辛苦了。他后来讲，他说他在指着我骂的时候，我从头听到尾，我要听听里面到底有没有圣灵的声音，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啊。夫妻之间一吵架，你要问一下，他这样对我讲，里面有没有圣灵的声音，我不要马上给他吵，你要问一问妻子，要问问丈夫这样做里面到底有没有圣灵的意思，这个是最重要。所以这个总经理从头到尾没有发一点脾气，最后完了，这个弟兄说完了，他就问他，他说你讲完了没有啊？讲完了，好，讲完了你去上班吧。后来啊，这个弟兄讲，感谢神，他来骂我没有把我的脾气骂出来啊，因为人家骂你的时候很容易把你的脾气就骂出来了，你的脾气都没有骂出来，那就说明你的悟性是更新的，你里面一直有亮光，这个更新不是更新一次，就一直在更新，我们每一天要维持这一个更新。特别你有怨言的时候，你不能凡事忍耐的时候，你凡事不能包容的时候，凡事不能相信的时候，凡事不能盼望的时候，可能这就是你该回到里面去。主啊，求你开我的窍，使我的悟性能够更新，给我一点亮光，让我这个愚昧的人能够看见你的旨意。这就是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要学习的功课。那么请我们再读一书圣经，我们读以弗所书的第五章，13节到14节。
凡是受了责备，就被光显明出来，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。所以主说，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，从死里复活，基督就要光照你了。
所以凡是受了责备，就被光显明出来。一个人总是觉得我自己有道理的时候，总是觉得我自己对的时候，看来他就是正没有亮光的时候。我们一定要相信一件事情，一个基督徒，所有临到我们身上的事情一定是神允许的，有他的旨意。否则主耶稣为什么讲你们的头发都数过了，若是你们的父不允许，一根都不能掉下来。头发是那么细的一件事情，有的青年弟兄长了一根白头发了，镜子上照照照照了以后，赶快把它拔下来。你知道你的头发数过了，你拔这根头发，神就要记下来，这个弟兄的头发少了一根吗？啊，这是主耶稣讲吗？头发都数过了，所以神细到一个地步，就是没有一个你的环境不是神允许的。就是我没有光照，没有光照，我就会在黑暗里。那请我们再读一书圣经，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4章。第5节，哥林多前书第4章第5节。
所以时候未到，什么都不要论断，只等主来，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，显明人心的意念，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。
你看这里告诉我们，时候还没有到，什么都不要论断，这个论断就是审判的意思，你不要马上下一个结论啊，错了，你错了，我对了，你不要马上下这个结论，只等主来，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。这个暗中要请你查一查是什么意思。 46555，暗中是什么意思？
黑暗，
黑暗，对了，这个暗中不是好的事啊，是我们在黑暗里面我们看不见了，我们都以为我们自己是对啊，只有主才能照着我们里面的隐情，就是黑暗的情况。什么叫黑暗的情况？我里面还有一个罪性啊，撒旦还会用我来试探我，我还有己啊，因为在黑暗里面我看不见我自己啊，只有主来把我这个黑暗里面的那些不对的东西把它显明出来，让主来显明，这个就是光照。今天我们基督徒在我们身上需要来光照，把我们那些黑暗的东西显出来。所以我们有好多怨言是黑暗里出来的怨言，黑暗里发的怨言看不见。我们有很多忧虑是从黑暗里出来的忧虑，所以这里是说照着暗中的隐情啊，不是好啊。所以有的弟兄姊妹，你没有去查原文，你他说暗中的隐情啊，啊就说你看我里面还是不错的，神啊要把我显出来啊，啊我这个还有点隐情嘛，那他知道这叫暗中的隐情，黑暗的东西。所以你有很多的忧虑，有很多的惧怕，也有很多的怨言，也有很多的怒气。实际上这都是黑暗里的东西，只有主能够把它显明出来。要需要到主的面前，主啊你显明出来让我知道，否则我这个人的悟性永远不能更新，我这个窍永远开不了。那么对于神的安排，我就不能够凡事相信，不能凡事相信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这一边有许多在黑暗里的隐情，是需要在光的里面把它显出来。就是刚刚以弗所书讲，凡是能够显明的就是光，能够把我们黑暗的情况能把它显出来。把这一显出来以后，我们才能够被光照，才能被启示，我们才能认识我自己，原来我还有骄傲，我还有嫉妒，我还有贪心，我还有仇恨，否则我都不认识自己。我们这个人的思想是非常复杂，一点都不单纯，而且我们常常有很多游荡的思想，都是撒旦在那里用我们的思想。我们常常会把我们的思想当成是神给我们的思想。你的如果我们的悟性没有更新，我们没有光照，我们许多的思想都是黑暗的灵气，都是在黑暗里出来，这是非常的危险啊。因此这里有一条路线，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要做光照的工作，然后做启示的工作，然后我们的悟性才能够更新。这是里面的，这是里面的。今天有一个难处，就是从传道人到他所讲的一些，一直到基督徒，就让大家去追求一个外面的能力，去追求一个圣灵的外面的能力，没有认识圣灵在住在我们里面是很有能力的，这是里面的能力。圣灵能够光照你，使你认识你的自己，照出你暗中的隐情来，能改变你， 这是里面的能力啊。请我们读一书圣经，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第五章。对不起，我们读第十章，哥林多后书第十章。好，我们请从第三节开始读，要读到第六节，第三节读到第六节。
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，却不凭着血气征战。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，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，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，将各样的计谋、各样阻拦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，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，使他都顺服基督。并且我已经预备好了，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，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。
那么你看见这里有一点，保罗在那里讲，他是在神面前，第四节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，圣灵要做这样一个工作。我们里面那个坚固的营垒是我们自己都不认识，所以保罗第六节就讲，我已经预备好了，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，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。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，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首先你自己要顺服神，你自己要蒙光照有启示，而不是你去责备别人。我们常常是责备别人，因为没有光照，我总是觉得别人错我对，这是很危险。所以首先我要有神的光照，首先我自己要顺服。你一顺服了，神就要做工，他就要责备其余的人。你不要去责备他。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，我们都守住一点，就是我在神的面前先顺服神，我先不要有怨言，我先要凡事相信，我先要凡事忍耐，凡事包容，凡事盼望。我先守住这一个，然后求神来做对方的工作。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的原则，在神的面前一个属灵的原则。我怎么能够顺服神？神有能力，主耶稣在我们里面是大有能力的。请我们读哥林多后书十三章。第三节，哥林多后书。
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据，我必不宽容，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，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。
请你记得，今天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里面是有大能力的，基督在我们里面是有能力的。这个能力要把我整个的人改变过来。我们不去求外面的能力，如果我这个人我靠着里面的能力把我都改变过来了，外面的能力很容易了，神就会用我了。神首先要改变我，神才能用我。所以我们不去追求那外面的能力，外面的能力是圣灵降在我们的身上，使我们为主耶稣做见证的，那个叫圣灵充满。我们这一次依旧说过了，圣灵充满和满了圣灵是不同，我们应该是满了圣灵。圣灵充满是一次性，降在120个人身上讲方言，讲完就完了。 但是满了圣灵就一直也是在圣灵的管理之下，你天天都在那里更新你的悟性，你天天都在主面前有光照，你天天都在那里改变，你天天都在那里被开窍，读圣经你明白圣经，你天天都在那里明白神的旨意，因为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察念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的旨意。你里面更新了神的旨意，你明白了，这个比任何都重要。今天追求外面能力的人，他不一定明白神的旨意。有的人就追求我要去赶鬼，我去医病，他求这一个，那么结果到底医病医好了几个呢？他不明白神的旨意啊，看了病他就去医啊。如果你里面是明白神的旨意，开了窍，你就知道神对这个病人到底神的旨意是如何。因为有的病神还不一定就医他，你要清楚啊，这个叫明白神的旨意，是里面的，不是外面的。今天人都是追求外面的能力，这是很危险的。我们也说过，今天邪灵已经出来，假使徒假先知都来了，他们可以按照邪灵的规律去做许多的事情，都是外面的能力，这是很危险。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基督在你们里面是大有能力的，我们今天是里面的能力，因为主耶稣在我的里面是大有能力，而不是在外面去寻求能力。我里面有了神的能力，我就明白神的旨意，我就知道今天神让我碰见的这个人，神的旨意在他的身上就进入。今天我们常常是糊涂的，不知道啊，到底在你家里你的孩子神对他的旨意究竟如何。我们都是按照我们的意思去管教孩子啊，到底我们有没有按照神的旨意去管教他？圣经里是想要我们按照神的旨意去管教他，到底神的旨意如何呢？我们不清楚啊。所以这里就有一个很重要，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就是我的悟性一定要更新。悟性的更新就是你要到主的面前去，为着明白神的旨意，求主开你的心窍，使你明白神的旨意，要有一个心愿向主祷告，是吧？我知道圣灵在我的身上要更新我的悟性，我的悟性常常不能更新，我现在要在你的面前谦卑下来，我所有的怨言要把它拿掉，所有的忧虑拿掉，所有的惧怕也拿掉，所有的不幸的心恶心都要拿掉，我到你的面前来求你光照。如果一个人真是这样谦卑在神的面前，仰望神在你身上做一个更新的工作，你谦卑开始了，神会在你面前就开始工作。今天男主圣灵工作了，就是我们里面有暗中的隐情，我自己都看不见的，所以我要到神的面前去，把我自己奉献给神。所以罗马书十二章是讲，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你要在神面前奉献一次，这个对你的悟性的更新是非常有用处。你先要否定你自己，你知道有一个字，主耶稣说，若有人要跟随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。那个舍己的舍字原文就是拒绝我自己，否定我自己。今天我们都是肯定自己，总是觉得我对，我的看法都对，就是他错。你不否定你自己的人，你永远没有办法能够认识你的自己。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要否定我的自己， 好，这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要一大部分的时间，我们虽然列出了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，我们列出来了，但是这些的工作具体说到每一项的时候，它都有很深的属灵的意义和需要我们去认识，否则我们把它读过，圣灵的更新就更新就完了，到底怎么更新啊？我们弄不清楚。好，下面我们还要读一说两点，圣灵能够使我们顺服，圣灵的工作使我们能够圣洁。那请我们读罗马书15章。我们读16节。
是我违背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，做神祭司福音的祭司，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，可蒙悦纳。
这里有一个工作，就是圣洁的工作是圣灵做的。我们今天基督徒能成为圣洁，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。圣灵必须做这一个工作，因为以弗所书1章告诉我们，神就是在创世以前拣选我们的目的，就是要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，没有瑕疵。这是神要做的。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，所以他要求也是圣洁的。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，这个生命是圣洁的。所以当我有一个不圣洁的思想出来，有一个不圣洁的感情出来，我里面就不平安，就说这点。所以在神的面前我必须要成为圣洁，而且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应该追求圣洁。那请我们读希伯来书12章。14节。
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，并要追求圣洁，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。
这一个就是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要为着圣洁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，为着圣洁。一个不圣洁的人是没有办法见神的。今天我们要住在主里面，你必须是一个圣洁的人。圣灵今天在有一批的基督徒身上做了一个工作，就是把这一批基督徒带到圣洁里面去。他们在那里追求圣洁，这个需要光照，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。这个工作也唯有圣灵能够做，但是需要圣灵来光照我们。如果圣灵不光照我们，我们不会认识什么叫做圣洁，不会认识，我们也不会认识我到底什么地方不圣洁。刚刚我们读圣经还有一个就是顺服，顺服。所以我们里面圣灵要做一个工作，使我们能够顺服。我们 读的哥林多后书第四章那里讲，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，我就要责备其余的人。这是圣灵的工作。什么叫做顺服啊？很难啊，就是顺服神的旨意啊，就是舍己啊，就是背十字架，这就叫顺服。所以主耶稣说，若有人要跟随我，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。这一个就是顺服。十字架是神给我的，但是在十字架的面前，我们就需要光照，不是把它推走，而是顺服在十字架里面。因为唯有十字架能够把我的自己这个己致死，把我的骄傲致死，把我的贪心致死。十字架能够对付我的己，因此求神怜悯我们。我们今天说的这些是说到圣灵在基督徒里面的工作，基督徒里面的工作。我们特别着重不是在外面的工作，外面工作我们讲过了一些，以后我们还要讲这个叫里面的工作。里面的工作就说到哪一方面呢？圣灵在里面和我们的肉体相争吧。里面，如果一个基督徒他都是求外面的能力了，他就不懂得里面的工作。圣灵还能和我的肉体相争，里面是圣灵在凡事上指教我，里面，里面的指教。圣灵使我们自责，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，里面的工作。圣灵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，能够认识真理，这是里面的工作。圣灵要在我们里面做光照的工作、启示的工作、做更新的工作，使我们顺服成为圣洁，这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做。而且圣灵在我们里面是大有能力的。今天我们常常忽略里面的能力，圣灵能改变我们。感谢神。所以我们今天交通就把圣灵在门徒里面的工作我们交通了，下一次我们要交通圣灵在给门徒能力为主耶稣做见证，圣灵给门徒恩赐来建立教会，圣灵为门徒祷告。下一次我们就要通这一方面，好吧？好，现在我们就今天就听到这里。